刚才我们圣经读到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，那在这前面的那一段，保罗讲一件事情，他说看见当时候看见主耶稣升天的，还有见证起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弟兄们还有很多，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曾经在活着的年日看见主耶稣死而复活。但是问题在哥林多教会有人在传基督没有复活，或者不相信死人复活，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你一个基督徒不信复活的事情，那你怎么可能相信基督复活呢？也不可能相信将来你会复活。那你的信仰是什么？你传一个不能够活过来的信仰，那不就证明都是虚假的？那不就证明都是在宗教里面一种活动、一种氛围吗？基督教的信仰跟外面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复活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可以解释以外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。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可以有很多的活动、很多的神迹、很多东西，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死里复活，只有神的儿子可以死里复活。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不信，我很惊讶，是这是教会，这些人还是保罗生养的弟兄姐妹。保罗在那里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，怎么他离开不久之后会有这一种声音出来呢？那这不是只有不信的问题，这是整个拆毁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。有个年轻人是相当聪明的，有恩赐、有才干、有力量、有聪明的一切。他说如果他站起来，很多人都会听他的，他说搞一个宗教没什么困难的。然后人家跟他说，老牧者跟他说，你误会了，你若搞一个宗教跟外面都一样，那当然没困难，但是如果你要人来跟随，你要从地上被举起来。基督被从地上举起来了，刹那间吸引万人归他，不只是十字架的死，还有十字架的复活吧。所以说你这个年轻人，如果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带着归向你的话，你不会。你要穿一个宗教很简单，你只负责一件事情就有万人归你，你不去死吗？然后还要活过来，因为死的你就在那里面是限制住你是出不来的，只有复活的生命可以出来。我们回应到我们生活上面的经历，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。如果今天你只是懂了外面的活动的字句的思想，我跟你说，你困在那里就是困在那里，你动不了就是动不了。那么什么时候你走出来呢？神的话点活你的时候走出来的。神的话刹那之间怎么点活的我不知道，每个人状况不一样，但是我知道神正在做这件事。你信的人，神在你身上有永远的带领跟指引。讲得白话一点，你会领导过啊？谁不懂？你工作压力很大，老板很啰嗦，很麻烦，然后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差不多都一样。因为现在这个制度、这个文化、这个世界都是长这样。可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里面是不一样？因为他不止里面有一种向着神的心的一种依靠。它里面可能比这个更深，它有一种复活的盼望跟生命是得着的。所以当这些不好的状况进来，负面的声音进来，复活吞灭死亡这件事情不是外面，复活吞灭死亡这件事情是里面。而当你里面转向神的时候，不止转向神，还有一种复活的生命吞灭了他的啰嗦，吞灭了他的不幸，吞灭了他的忧虑，甚至吞灭了他给你的控告。不是我们人做得到，我没有谁做得到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人，都是鼻孔向下的，靠人的生命最多做到忍耐，然后忍到什么程度？忍到爆发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什么时候爆发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有人就开玩笑，人家受了一个大师写的忍字，受去老板家，老板就把员工，然后其中一个秘书问他，哎，这个字这么漂亮，大师写的挂哪边呢？然后秘书说，挂老板你后面。他们转过去看后面的玻璃怎么挂，啊，挂那里我看不到。然后那个秘书说：“老板，你要挂后面哦，不是给你看的，是给我们看的。”然后你在啰嗦的时候，你在骂的时候，我们看的人字我就给稍微胜过了，所以挂后面的位置是最好的。 而且是大师写的。哦，我觉得老板听了也觉得有点诧异，哎，你不能说错嘛。这就是人啊，人就看着人是继续人啊，然后你看不见那个字的时候，出去就不忍，就开始埋怨，开始这些问题就纠葛，因为没有复活的生命，没有真实的得着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一个复活生命什么时候进来的呢？按着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话，我们受死的时候，受死的那一天就要这个认识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那个就是新生命，那个就是复活的生命。阿们。那这个认识你有了，后面当然有很多的年日去经历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再回来看《哥林多教会》刚才读的经文，这里面有人讲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，那保罗也很不客气，那没有死人复活的话，那基督就不会复活的啦。那你们所信的是怎么样呢？是土壤的。他还讲了两次，大家再看一下十四节，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那不都是一场误会吗？那不都是一个虚假吗？而且他还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十五节说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所以这讲的很绝对，也很清楚，绝对有死人复活这件事。你再把时间往前推，所以说在地上说这个时候的阶段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正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见证，还有主耶稣当时候在地上的那三年半，就至少行了三个神迹，是死而复活，最少三个，有记录的是三个。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你有提到说，他所行的神迹，如果要一一记录下来，这本书是写不下。但是这三个当事人搞不好都还活在人世间。第一个拉撒路，拉撒路可能还活着，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活着，他不就死里复活吗？然后埃鲁的女儿十二岁，所以在这个阶段他年纪还没有很大，埃鲁的女儿搞不好都还活着，他不就死里复活吗？还有寡妇的儿子，哪一层寡妇的儿子，他儿子也死里复活，那这些不都是死里复活吗？怎么到搞到最后教会会传一个没有死里复活呢？那不是自己打嘴巴吗？那他们的复活当然是在肉身中的复活，但是另外一回事，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。我讲这三个复活，第一点大家注意一个，有一个是叫做女儿的，有一个叫做儿子的，有一个叫拉撒路的。不管男生女生，还有年纪有十二岁，还有稍微再一点的，不管任何一个人，男生女生年岁，全部都会面临死亡的问题。所以主透过这三个人来讲一件事情，的的确确有复活的事情。这第一个要注意，死亡不是年轻人、老年人的专利，是所有在罪的辖制里面必然死亡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第二点，这三个复活的时候，都有主给他们直接的一段话，非常直接的，从这一点稍微体会一件事情：复活的生命是有特征的。我们从拉撒路看，他的特征是当他从坟墓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还挂着那个绷带、裹尸带，那很难看，而且路怎么走很难走。我在想，他从洞出来也是跳出来的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主就讲一句话：解开，让他走。复活的生命裹尸带是挡不住的，复活的生命不是外面的过去的规规条条东西把它套住的，他已经活过来了。阿们，这是第一个，他解开，让他走。从这一点，大家去体会一下。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你怎么还会有这条线、那一条线、这个框、那个框呢？那我只能够说，你活得不够彻底，或者是死得不够彻底，或者是你里面没有真正的、实际的得着，所以那些东西就把你捆得很紧啊。可是复活的生命是解开，让它走。阿们。第二个复活的特征，再从这个埃鲁的女儿，当她活过来的时候，主耶稣跟她讲的话就是。给他东西吃，给他东西吃。我那时候看这个说，他有那么饿吗？他不是 干活过来吗？我是不知道吃饭时间到了没有，为什么干活过来就吩咐给他东西吃呢？而且这很重要吗？应该很重要吧？应该得问说，你活过来感觉如何啊？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？刚才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怎么会特别讲的这一句话给他东西吃呢？他正告诉我们，复活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会吃。他不止活过来，他会透过吃延续生命的必须。那其实弟兄姊妹也一样啊。我们今天活过来的圣徒有一种本能，一种特征，我会吃，吃喝主，享受主。我在追求的里面，主的一句话在我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吃喝的证据的现象。主的话里面我满足。你知道人世界很多东西，你一开始很爽快，去追剧的也好，去环球世界的也好，赚很多钱的也好，你会知道你里面的关系是不会满意的。你走到一种瓶颈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觉得很极度空虚啊，因为这不是生命中的必须啊，生命中的必须是吃与喝。而这吃与喝是领受从神来的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粮，所以主耶稣特别吩咐给他东西吃，这是活过来的人第二个特征，也就是彼得所讲的，我们会渴慕想要喝纯净的灵奶。你喝酒了之后，生命慢慢长出来的时候，就不知不觉中建造成为灵宫。之后呢，不知不觉中慢慢生命脱落改变，成为了圣洁的，神所喜悦的那个献上当作活祭。那不是彼得耶稣讲的话。哦，从这边灵奶、灵宫、灵祭，全部都是灵里面的事情了。所以活过来的生命是能够吃喝，白话一点，会想要神，会渴慕神。会想要知道属灵的事情，会亲近神，会读神的话，这些都是吃喝的特征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已经活过来了，结果他对属灵的事情毫无胃口，那我只能说你属灵上面可能生病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活过。第三个特征，再从这个儿子寡妇的儿子来看，其实那天是人那么多。你看送葬的这个队伍啊，在城门口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群众，两个队伍相碰，死亡跟生命相遇在城门口。那主耶稣是进来的，然后按住那个杠抬棺材的，叫他停止，那就吩咐那个少年人起来。那起来的时候，特别圣经里面说，主耶稣是叫他坐起，那并且说话。我也在想。这少年人他刚活过来，你要看他说什么话。当然圣经没有记录他说了什么话，但是这一个他能够坐起，那表示他死人是躺着的。再强调，死人是躺着的，他没办法坐起。能够坐起这件事情，表示他里面的灵其实是苏醒过来的。你就回头想一下，葛拉森那个鬼魂的，葛拉森鬼魂不是丢在那个坟里面吗？然后那个时候他是怎么状况呢？脚镣、体力什么都扣住他，每天那边鬼叫，那拿起石头都砍自己，让别人出来都砍别人，反正他就长这个样子，所以大家无能为力啊。那怎么办？都丢在那边等死嘛。那丢在那边等死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跳出来，他里面那个恶鬼啊，辖制他那个魔鬼、那个鬼附的，马上说：“你是至高神的儿子，谁让你来那边干预我们呢？”后来他被赶出去了，他的特征是什么？圣经特别说他鬼赶出去之后，他可以坐下，心里明白过来。这对他以前来讲，他是根本没办法坐下。所以这个坐下或坐起这件事情，就是他已经恢复的，他心里明白，他的灵已经苏醒。那对于这个儿子啊，寡妇的这个儿子，他特别说他并且说话，他能够诉说话。说话是一个生命的本能，那内容不知道，内容那时候活过来，是他能说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活不过来的，你没有办法去诉说什么话，你要说话，是在复活的里面说话，才会带来生命的动力。你不在复活的里面，你只是发现你说很多话，人是听不进去。这是他们后面是有分小组讨论的， 那有个现象，我回去一直在想，问题出在哪？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些不认识。那分组的时候，有些人很热情啊，很分享啊，很多啊。我在想说，哎，其实这个姊妹分享的也没有问题啊，他讲的也都是对。可是那个感觉就觉得说，奇怪，哪里怪怪的。那有些人就私下提醒他，牧师那样看他，意思就是叫他不要讲那么多啊。我想说奇怪，他也没有讲错啊。后来我自己想，那个问题出在哪？他讲的时候是对的，可是他说话的那个氛围。那个氛围，他在数的时候都是在教训别人，都是在教导，但是那个时间是讨论，听得懂吗？但是他可能不自觉，他一直想要发表他自己想讲的东西，听到他讲的，我只是想，其实都对的，可是我们吸收不了，或者我根本就不能领会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听懂我的意思，所以他就很讨人厌的，啊，当然他我都觉得奇怪。跑来跟我讲第二次没有人不直接跟他讲，后来想讲，你也不能直接跟他讲，因为讲的时候不是你导就是他导，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就觉得说他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应是不能得着呢？因为他那个说话是在他自己的里面，是在血气的里面，然后甚至他都没有学习一个功课。这里是小组讨论，我们应该多听多讨论，或者回到这个中心点，而不是一直在发表我想发表的东西，听懂吗？那你就看，想看看那这种那种小组聚会讨论，大家很多人就私下说，哎，明明是你看下一次讨论分两组，分两组，那我说分两组，你哪一组？有一个人在说，我不要那一组就好，接那一组就好。我说也不需要这样啊，我们这来聚会才三天，而且时间那么短，但是我要讲是说，能够说话，你知道这个说话多么重要吗？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复活的里面是有一种圣灵的感动，是里面带着生命跟盼望的，你那个说话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，是那话的里面会带来祝福。所以我后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好多好像很多基督徒长什么样子不知道，也许我以前长这样我自己不知道而已，那我觉得圣徒们之间还是可以彼此有一些见证的提醒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三个复活的见证，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死了没有，但是这三个复活的见证就打脸哥林多教会嘛？怎么在你们当中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？那我要回头再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我也没太怪他们，因为这东西有很多东西很奇妙。保罗离开了，然后教会接待了很多不同的人，里面有些人超级死徒啊，意思说我比谁更厉害，比谁更厉害，这些人都弄进教会，那他传了很多东西。跟人说教会没有鉴别力，没有属灵的分辨力，那他一天造成的吗？也不是一天造成，可能这些人在里面是热心的，是一起生活的，一起学习的，那慢慢告诉你，结果他讲了很多东西你也分辨不出来，久了之后你就变成好像你讲的也对。你知道这个东西最厉害的不是基督教，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，特别是今天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的，他们的闪电，你们不要误会，他们闪电很明显的，他们的第一首先的目标都是找基督徒，他们不知道，我又搞不清楚，那你们那么好，你去外面传啊，怎么老是来找基督徒呢？他们觉得基督徒都是信错的，你要信到哪里去？他们都是派人来跟你认识，然后跟你很热心，然后一起生活，一起怎么样，然后陪伴你，那最后慢慢才可以说，要跟你说哦，你在教那么久的，你以后别活过来。你在教会那么久，你也很懒惰。我跟你说，你到我们那边有道神肉身，我们那边有基督，我们那边有从天降下来的，有闪电，而基督已经来了。阿牧师讲的也对，可是他里面没有基督这个状况，所以你要到我们这边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没接受这些话的前面，你已经接受他，听懂吗？你因为接受了他，所以你会接受他说的话。然后再加上这些年，可能他进来这些弟兄姊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他可以派人潜伏在正常教会里面是很长久的时间了，可能一年两年，那慢慢把你带出去了。那你如果你里面没有分辨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光，那应该他讲的是对的。东方闪电的那个可恶跟可怕，就是他都是偷偷摸摸的潜进来，他不是光明正大的。所以这个团体真的很难搞的啦。所以为什么台湾教会这边都会很多很明确的跟弟兄姊妹讲，只要是东方闪电，你都不要接触了， 因为当你在里面你不分辨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影响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慢慢拉扯出去。回到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。哦，我相信他在哥林多教会服事的时候，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一定有一种复活的生命跟很清楚的真理传达给他们。可是当他一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渐渐掉下去。那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，因为里面没有得着，所以他就会渐渐掉下去。如果他里面有得着，这些错误东西、声音或者信息进来的时候，他马上有一个对的声音回应他，就好像亚当一样，蛇进来，第一个蛇进来，他已经死者了。第二个蛇说话很奇怪，蛇怎么可以说人的话呢？蛇说话应该说神的话，他都讲的话是人的话。那亚当，如果你属灵观点正常，你第一个先不要讲他们内容，就先讲蛇说话。你不觉得很奇怪？没把它抓起来，弄一个博物馆关起来来收钱，你蛇怎么可以说人的话呢？了解意思吗？那是不正常的。他问题是亚当自己分辨能力不够。神当初跟他说的话很清楚嘛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蛇说的话是你不会死啊，不一定死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吃的日子，你就眼睛明亮，你懂善恶。我他觉得这个是更荒谬的事情。全世界就你们两个夫妻，你懂善恶干什么？你懂善与恶是要对付你老公、你老婆吗？全世界就你们两个，伊甸园里面不需要那么复杂。所以撒旦说这个话也是有问题啊。但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会不自觉他们能够接受呢？因为神的话不是他们里面的真实，所以错误的声音就盘踞在他们里面，所以那个声音进来影响他们。这现象像什么？本来你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假设我不知道你简不简单，我就看你样子很简单，好，就是仰望神、依靠神、好好达到追求都没问题。然后一个月赚的也比人家少，可是你活得还蛮滋润的，因为你仰望神，这样寡妇的两个小钱，可能比较多两个小钱，就这样子活，而且没问题。可是有一天，有些人告诉你这样子怎么活啊？你看二十年后你这样子老的没有依靠啊！你们看到旁边人家那个推车的老公老妈妈驼着背，然后孩子没养他，所以你不能这样活啊！你应该多赚一点钱，预备一些退休金啊，听懂吗？你应该怎么样做？怎么这样？怎么做？我跟各位说，我没有说他说错，但他说的肯定不对，那是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他的观念、他的角度、人世界的制度在看一个圣徒，所以他给的建议对不对？如果你掉下去，你会觉得对；但如果你一直活在神的面前，很简单，我就是仰望神，我就跟神一直同在，享受他，你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阿们。所以会被影响绝对不是只有话的问题，还有你里面有没有蒙恩的问题。你里面有得着的，那些声音都不影响你。我不相信谁可以影响寡妇。寡妇那两个小钱他就是可以丢出去，你跟他讲说怎么活，他就会觉得疑惑，你怎么这么问。他不会想说怎么活，他只问你怎么这么问。我们不都是活在神的供应里面吗？我们不是都是神的同在吗？你怎么会问说这两个小钱怎么用？那不都是神给的吗？所以他给说需要挣扎，那连挣扎都没有。可是我们就不一样，我们太复杂了，神的话听不进去，那人的话老是进来干扰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活得很愁苦啊。好，所以这边其实跟罗教会掉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曾经跟他所传的福音，跟他所讲的真理，在他们里面已经渐渐消落了。那再回到这边，他讲的一个事实，我们跳着看。他说：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历史之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，这只子已经死掉了，肉都死掉了。”那十九节说：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你想看看。难道你一个基督徒这今生有指望吗？那如果你说你有是来世有盼望，那你里面要是有一个复活的确据啊，你没有这个确据，你怎么来世有盼望呢？他说的 很不客气，也讲得很直接啊。他说，如果只是今生有此患，那是算比众人更可怜。白话一点，你当没有信主的人，吃喝玩乐很爽快啊。我要赚钱就赚钱，去玩就去玩，我管你那么多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要活得像拉萨路，我活得像财主，死得像拉萨路，这样倒过来可以。我让我活着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今生今世要有指望，没有神的话，那比如说你要好过日子，反正你也没有神，你想大吃大喝鬼混怎么样过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没有神。可基督徒有神，因为这样子他问我一个问题：有没有世界上的人总是比较厉害的？那工作可以做那么多，钱赚那么多，事业那么多成就？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很正常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他只有今生今世而已啦，那你要将来跟我们过得一样苦哈哈吗？人家就只有今生今世，而且人家你在一天睡3个小时，你一天你要睡18个小时，你要比什么？人家没有在聚会，你有在聚会，你有在追求，你有一大半的人生的时间是投资在有人，他没有啊，他就想怎么爽就怎么爽，怎么过就怎么过嘛，他只在乎今生有没有得到，有没有爽快，有没有滋润而已啊。所以他在世上花那么多时间在让他取得成功，他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回到基督徒，你有办法吗？我跟各位说，基本上你是没办法，因为你从信主那一天开始，你人生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聚会，组织聚会、小组聚会、彼此交通啊、服侍这些，那这些外邦人通通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子做？绝对也不是一个宗教他们的习惯跟要求。是因为你知道你的里面有永恒的盼望，你愿意把时间、资源、一切用在神喜悦的地方，而第一喜悦的是你自己属灵的光景被建造起来。所以你怎么可以用今生来做一种判断呢？你用今生来做一种判断，你跟郭台铭比，你死定了。你看这个今年的第一首富林白银，你要怎么比？人家是有多少生命时间在耗在那个地方？那我跟各位说，人会死，人会死，这就是事实。如果没有来生，没有复活，没有永恒，你想怎么过这个苦，没有人会说什么。我们知道，不可能这样，因为有永生，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它不是将来去得，是现在要来确认的。外面的人不会管这些，可是里面的人，所有主内的都是里面的人。要去确认这样子的事实，所以不要再用外人的观念在看这些事情。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那就是徒然。那后面说第20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罪的之人出手的果子。第一个，这叫出手的果子。第一个，再强调一次，这边把刚才提到的拉撒路死里复活，这个埃及的女人或者寡妇的儿子，他们的死里复活全部是在肉身的事情，那个只是在见证有一个复活的事实。但是第一个真正带着复活的生命的是基督出手的果子，而且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成了罪的之人出手的果子，而且从这里开始发动，所有信进入连结的人都一样。第21节说，实际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仔细看这两个字，照样，照样，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你说你很好，有时间做一切，问题是如果你在亚当里是好人，不好意思，你是死人，在亚当里的好跟坏通通叫死，但是在基督里，众人在基督里的众人好跟坏都是复活。阿门。这里叫做照样，先把行为的准则跟判断放在旁边。亚当的子孙没做坏事就已经死了啦，懂这意思吗？有些人是好的，一生平安的，是他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他面临死亡他就结束了，他在亚当里都是死的。所以一个信的人，他信的进去的，在基督里都是复活的。阿们。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。而这件事情，再从主耶稣讲的这段话，约翰福音一章25-26节说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经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父我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前几天，玛利亚跟马大亲手把他弟弟用裹尸布、用香膏涂抹、抹起来，有他们热情的这些亲戚朋友陪着他们的眼泪，把他弟弟亲自送到洞里面，放在坟墓里面，坟墓的门封起来。当他送进去的那一刻，他们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已经结束了，死亡已经结束了。他们曾经派人来找耶稣，主啊，他们派人来找耶稣，你所爱的主啊，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人。他们跟主说的话是：他是你所爱的。他们不只是我弟弟，是你所爱的。他们等不到耶稣的回应，他们等到的死。他们不得已，他们无奈，他们经历的人生最大的苦难，把他送进坟墓。主耶稣讲的，马大、玛利亚说话都是一样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弟兄就不死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不要早在这里？为什么派人去找你的时候，你还耽搁了两天？你再拿一来一回，我弟弟死透了。如果按照我们的传统跟观念，也许三天都还有机会活过来，你偏偏搞第四天。因为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觉得人死的至少灵魂还在旁边徘徊三天，现在连灵魂都飘走了，你来的都没用了。这就是他们的传统跟观念，所以他们两个讲的是一样的话。就是我要跟你说的是，玛利亚在怎么样安静在主脚前，怎么等候主，怎么样上好的福分去面对死亡，她实在也无能为力。她跟她姐姐是一样的，她们一家都很爱主的，她们没有路啊。圣经最短的记录四个字耶稣复的，就是在这里发生的，就是在犹太人在面临死亡的无奈，不能够认识，不能够相信主的话。那时候主跟他们说什么呢？主对他说，也是对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人说，25节：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然后26节说：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弟兄姊妹，凡活着信我的人是谁？凡活着信我的人是谁？谁？我们是不是还活着？有没有信主？然后这里话都给你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信吗？马大跟玛利亚信吗？是吗？那耶稣哭什么？如果他们信耶稣，为什么还要哭？我跟各位说，你头脑信是比较无用的。如果你的相信只是在这些字句，都是相信是无用的。你要求神，我们都要求神开眼，叫我们看见复活在主，主在哪里？主在哪里就有复活，主在哪里就有生命。他们也同意啊，可是眼前我的经历就是拉撒路在洞里面的，主无奈啊。只能说拉撒路出来，只能叫他出来，来证明复活已经临到。主也恩待也无奈，但是玛利亚、马大他们的状况，他们的相信，他们的认知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共同的认知。我信将来我的弟兄会活，可是主跟他说的是现在还活着的，凡活着的，凡这个字的所有，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然永远不死，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有什么？不要被眼前的东西、时空东西给隔绝。不要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死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，死亡是不是死是在基督里睡着？我们只是脱开肉身的瑕疵，进到一种复活的领域中。而这件事情不是今天推到以后，不是哦，这件事情是现在圣灵的工作之名的应许里面，一个基督徒要得到这种确据啊。你信这话吗？主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正在摸着，我是生命，我是主，现在就要给他们听不来，信不进去，所以主叫拉撒路活过来。最后再讲两次，拉撒路活过来，死得在乐园里多好，跟因为姐姐跟玛利亚的眼泪，要哭得要死不活的在那活过来，以后还再死一次。你再活过来以后再死一次，就解决了。因为这个时候旧都没有成全，所以在这里面也很困难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真的不一样。一个是信徒，真正的信徒，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的决绝。我是觉得人世间最大盼望还是在基督徒。你不用去担心死亡的问题，不用担心将来的事情。你信这话，你信今天就进去，你信你里面的东西就过去了。复活的生命吞灭死亡，那个死亡很多东西，就你的怀疑的、软弱的、放旷的，不要看那些，你不要看死怎么说，事就怎么能成就，你来祷告。